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上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看一看先知书的耶肋米亚先知书的导读。耶肋米亚先知大概是在公元前626至公元前586年任先知之职，在他的这个任期期间呢，经历了三位的犹大君王：约施雅、约阿哈以及约雅金。我们说当时也就是公元前第七世纪后期啊，这个时候你还记得吗？公元前721，然后是北国以色列为亚述所灭，南国在这个时候啊也是处于亚述的控制下。所以说这个在亚述的控制下也没有什么生气，苟延残喘，国民呢及宗教生活也没什么大希望。而在公元前680年以后，亚述他的国势慢慢变得衰弱，所以南国犹大的处境呢露出了一道曙光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说，但是犹大的国王莫纳舍道德生活腐败堕落，他还引导百姓崇拜邪神，他甚至把邪神偶像放在了圣殿里边，亵渎圣殿。他甚至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那就是焚烧自己的儿子当做祭品献给邪神。这个你可以在列王记下的21章1至18节可以看到哈。他的死后，他的儿子约施雅继位，约施雅例行宗教改革，你去看列王记下的22至23章，但是百姓却没有真心的悔改。所以约施雅他在耶路撒冷发现了法律书做基础，实行宗教改革。在宗教方面，他把对天主的敬礼集中在了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其他的地方的圣所必须全部关闭。在政治方面呢，约施雅也重整军事，逐步收回已经灭亡的北国的以色列的领土。但是约施雅却不幸啊，在阻止埃及军队北上与亚述作战时被打败，并且死在了墨基多。从此呢，国家的政治独立的希望灭亡了，也就复兴的美梦也瓦解了。所以约施雅的改革只是昙花一现，事实上犹大能够有这么一个喘息呀，是很短的，也就是在亚述帝国没落，巴比伦怎么样子继而兴起，成为了那一块近东的新主人。所以说这就是耶肋米亚先知马上要进入的这个时期，那就是公元前的626至586年，正值亚述没落，巴比伦兴起。约施雅死后，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，这位新王不长进，对天主也不恭敬啊，对人也不友善，只为自己打算。耶肋米亚先知积极啊支持约施雅的礼仪集权法律。约施雅死后，约雅金迫害先知，百姓仍然崇拜邪神，对上主的敬礼啊只是走形式，毫不真心，把圣殿当作护身符。当时的司祭也不关心宗教及道德的败坏，并且有许多假先知啊粉饰太平，不停地给百姓宣讲天下太平无事，结果造成了犹大国破家亡的大悲剧啊。所以说在这个时候，南国的犹大是巴比伦的附属国啊，约雅金必须向巴比伦进贡啊。但是当拿布高被埃及打败之后呢，约雅金以为巴比伦马上就不行了，衰落了，所以他企图独立，停止向巴比伦纳贡。这促使了拿布高派大军围攻耶路撒冷，所以公元前598年约雅金驾崩，他的继位人耶科尼亚向巴比伦投降。犹大投降后，国王耶科尼亚以及很多的官员精英啊被充军到了巴比伦。 在犹大本土巴比伦立耶科尼亚的叔父马塔尼亚为犹大王，给他改名叫西德克亚。你如果去看列王记下的24章17节，有在南犹大时常他们想着复国，叛乱也连续不断，最后把巴比伦驻犹大的总督格达利亚杀掉了。我们说部分人害怕巴比伦王报仇，于是挟持耶利米亚逃往了埃及避难。果然公元前587年，巴比伦进攻耶路撒冷，毁灭圣殿，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的重军，所有的官员全部被掳到了巴比伦。但是按教会的传统说法，先知滞留在了埃及，仍然坚守天主的道，直至到最后在埃及以身殉道。所以我们要看耶利米亚先知书的内容，那就是它并非是按着时序编排的。学者们大多都认同这本书呢是由许多不同的小集子组成的，大部分是出于先知本人的手，或者是先知本人口授，由其他弟子所记录，也许有一小部分呢是后人添加的，比方说36章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以下的两点。第一，那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于公元前605或者604年间呢，曾将自己的神谕及预言编辑成了两个集子。第一个不太长的集子为君王所焚毁了，第二个内容相当丰富的集子幸免于难，流传了后世。第二点，这个集子啊显出先知还有巴鲁克作为助手或秘书来写作，所以本书有不少的地方是以第三者的口气编写的。此外，本书还有一些先知的童年生平的记载，也可能是出于别人的手。所以啊，说回全书的内容，大致可分为这么几部分。第一部分，先知的蒙召，你去看第一章啊，有关犹大的神谕，你去看2章至29章。那30章至33章呢，那是关于摩西亚时代的预告。34章至40章，那是耶经耶路撒冷被围期间的那些神谕。40章的7节到45章，那是耶路撒冷没落的神谕。46至51章是义民的神谕，和最后的一篇，那是52章，一篇历史的附录。所以耶利米亚先知书的神学思想呢，我们说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对天主的认识。耶利米亚先知书对天主所有的认识是，那就是天主是人类历史的天主，也是和人立约的天主，是绝对的自主的天主。先知对天主所有的这三种认识啊，都告诉读者他和美色有相同之处。那你去看出谷记的3至4章。所以耶利米亚继承伊撒伊亚的思想，认为在神圣的上主内有着一切圆满义德和慈爱。再者，耶利米亚叙述天主认识他时，你看耶利米亚的1章的5节说呀，他的一切行动好像都成了天主的一部分，天主对他了如指掌。要知道在希伯来文化里边，认识是一种内在的亲密关系，一种内在的透视。可见耶利米亚所认识的天主已经是一种与人同行的天主。因为先知啊指出，从开始上主就愿意认识他，天主是认识的主动者。那句非常非常好的经文，耶利米亚先知书的1章5至10节，当我在幕父内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了你，然后我已经祝圣了你，选定了你，因为我派你，我与你同在，保护你。上主伸出手来触摸我的口，对我说，看，我将我的话置于你口中，看，我今天委派你，等等。这个内在的关系由天主做主。第二，上主的话的神学。耶利米亚先知把话的神学推到了高峰，他的蒙召是上主的话的到达，他所宣布的是上主放在他口中的话呀。他的使命是把上主的话给万民万邦宣布， 所以他否定假先知的预言，批评他们在做梦啊，传假话。你去看耶利米亚先知书的23章25节，还有5章31、14章14节、3章26至27节。所以对耶利米亚先知而言呢，天主的话就如火如荼。他在祈祷中呢，也曾长久期待天主圣言的来临。第三点，新盟约的建立。耶利米亚热切希望人人认识天主，他责斥司祭不尽殉道之职，不认识天主。他痛心平民的无知，不认识天主的道路。他难过以色列民也不认识上主，为此他预报了新盟约的建立。在那一天，普世的人都要认识上主，那时谁也不需要教训近人或兄弟去认识上主，因为不论大小，人人都必须认识他。去看耶利米亚的31章34节。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人心的软弱，罪恶犹如他说呀，是用时间刻在他们的心坎上，算时间。那法律啊，就是只是刻在石板上，不能真正的规范人。人呢，不会离弃罪恶。说到人的软弱哈，更深一层的思考，人所以犯罪，是因为人不认识上主。即使是天主的子民，往往都不懂得上主的法令啊，因为他们的心充满罪恶，所以不再记得敬畏天主。然后他甚至说，你们这些习于作恶的人岂能行善？所以这种恶行渐渐变成了人的习惯习俗，就如人没有不改变怎么样，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。最后一点，那就是重新建立关系。那么人虽然不是无可救药，先知指出那天主要建立一个新的盟约，重新塑造新人，人与天主真诚交往，要随从天主的旨意。所以在先知书的31章33至34节写道，我愿在那些十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，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人民，不论大小，人人都必认识我，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，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。天主要跟以色列民重新建立关系。所以总结耶利米亚先知书的信息呀，第一点，那就是宗教敬礼不能代替正义，因为他说到了宗教的礼仪，当你把它当成一个形式的时候，这个不能表达出那种爱正义，是人与人必须有爱，实行正义，否则天主不会顾惜那神圣的圣殿，还是要把它摧毁。所以人向天主敬拜，是不能消除他日常生活中所犯的罪过。天主与人每天都会在生活中相遇，所以敬礼天主需要配合的是日常的生活实践，这是天主命令的事实。第二个，宗教敬礼应该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和好。宗教敬礼，我们说主耶稣也曾教训他的门徒们说，你若在祭台前要献你的礼物时，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冤你的事，就把你的礼物干嘛留在那里，留在祭台前，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。所以这个宗教敬礼更是指的是一个和好的关系。第三点，指出了一个信仰的危险。先知指出信仰的危险，是把献祭天主与道德生活分开了。如果人在日常生活上为非作歹、不公不义，却在圣殿献祭、上香、敬礼，企图要求上主为他们的生活消灾免祸，向他们祝福施恩，这正表示人在生活中把信仰、把宗教看成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宗教的作用只是使人得到安慰，给人消灾免祸，祈求服从天降。耶利米亚先知指出，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痴心妄想，是人们对亚威亚信仰的一个误解。这位上主的选民是极度危险的。所以今天呢，社会正义被扭曲也好，法律似乎变得不好像不合我们所想象的等等， 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我们，尤其是我们为我们教友，为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，是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。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否一致呢？为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反省。好，亲爱的各位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呀。那让我们谨记耶利米亚先知的信息呀，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实践挂钩，让我们好好的活出这份信仰，在生活中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